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1月12日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而今天的节目内容，英国财商访华分析指，多年来英国对中国贸易只有逆差，国际组织指人权应该是协议的核心。前香港支联会三个常委拒向国安警交资料案终极上诉，周幸彤质疑简单的法例变成复杂怪兽。因为政治挂帅，中国多地公务员选调留学生是被拒于门外。台湾民众党发动集会声援柯文哲，抗议司法不公。有民进党的立委就呼吁台湾民众党应该在集会自由和施压特定个案期间拿捏好界线。
民众党的代理党主席过去呢多次啊率众去包围台北地院地检。
最后是有关美国的消息，历任的总统都很难做到缩细政府的规模。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正在中国访问的英国财商李允晴星期六在北京一边为英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做辩护，以安抚英国国内动荡的金融市场，一边强调他的中国之行就是为英国企业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寻求机会和实际利益。李允晴在星期六在北京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共同主持了第11次英中经济财金对话，这个是这个对话机制中断六年之后的首次会议。中国是英国第四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约为1130亿英镑，约合1380亿美元。李允晴在对话结束之后的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双方签署的协议包含未来五年美中两国进行价值6亿英镑、约合7.32亿美元的金融服务业贸易和英国农作物和食品的出口。对于英国财商李允晴在中国的访问，英国政界人士分析指出，英国希望在中国得到的贸易的利益，但即使是在英中双方关系最好的时候，英国都未能够从中国赚取利益，反而让中国投资是进入关键基础的设施领域。而国际人权组织就表示，人权应该是访问的核心，英国不应该协助中国扮演一切如常。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在社交平台 X 分析说，英国政府强调访华重要性的时候，经常指英国需要中国的钱，亦都需要同中国合作去对抗气候变化。但他说，英国在过去10年同中国都有几百亿英镑的贸易逆差，在服务业上只有很少的贸易顺差，即使在中英关系所谓的黄金的时代，英国都没有从中国那里赚到钱。他又说，接受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有风险。据英国智库估计，2010至2019年期间，中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80%以上是来自国有企业，尤其是针对关键基础设施领域。他说，即使是这样，习近平和卡梅伦在2015年的会晤是不是带来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弹呢？不是的，自从2016年以来，这个数字一直是下降，这个因为习近平不顾当时英国的政策，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这个是一个全球的趋势。随着经济放缓，中国全球投资正在下降，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挑战，并且受到对外出口的提振，期望这个趋势发生逆转，并对英国作出例外是极其天真的。他又说，寻求与一个日益专制的国家进行深度融合会带来多重风险，而中国对台湾的动作可能会让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10%消失。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政策主任古德曼就写文章指出，外界应该留意李允晴此行会带来什么的结果。他提到的范围包括绿色能源，认为中国投资可能会带来风险。他说，中国可能投资英国第二高铁计划，双方亦可能在科技、太空、卫生等方面合作。英国对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的另类付款系统的立场，亦可能影响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的角色。他又说，英国会否再次转向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伦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否再有共同上市的股份，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会否扩张到伦敦，双方如何交换退休金和税务资讯，以及英方如何信守承诺打击中国禁止香港人取回他们的退休金的跨境镇压等等，亦都会是焦点。而国际特赦组织在星期四就发表声明说，李蕴晴应该就中国残酷地镇压人权的行为向当局提出挑战，并且确保人权在这次访华期间达成的任何交易或者协议的核心。国际特赦组织的英国外交政策顾问说，香港政府近日狂野西部式的悬红通缉身在英国的倡议者，显示香港和北京当局都认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恐吓和压制海外批评人士。他说，无论在私下或者公开场合，李蕴晴都需要挑战中国政府，质疑他们对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进行系统性工业规模的镇压，包括强迫劳动以及大规模监禁和平活动人士。财相必须坚决要求中国和香港停止对英国学生和活动人士进行完全不可接受的恐吓。他又说，李蕴晴还必须要求立即释放英国公民梁心凡、黎智英、人权律师周幸彤以及因为民主派初选案被判入狱的45人。而香港民主委员会亦都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李蕴晴访华期间必须以身作则，捍卫人权与民主。香港民主委员会说，此行必须以中国人权问题为先，英国应该与盟国合作制裁侵犯人权的香港官员。香港民主委员会国际倡议助理吴凯谦表示，李蕴晴访华表明了英国政府将潜在经济利益置于基本人权之上。他说，如果不先解决中国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和政治压迫，英国政府就不应该帮助中国政权扮演一切如常与中国就经济、贸易和投资进行的双边会谈，包括重启英中经济金融对话机制，绝对不应该被当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以牺牲基本人权为代价来到换取经济利益。他又说，他敦促政府采取果断行动，确保立即释放香港1917名政治犯，撤销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并且支持塔村区议会阻止建造全新中国超级大使馆建筑群的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前支联会三个常委拒向国安警交资料案终极上诉，前副主席周幸彤质疑简单的法例变成复杂的怪兽。香港警方国安处2021年首次引用国安法实施细则，只有理由相信1989年成立、连续30年举办全球最大型六四烛光悼念集会的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时任五名常委包括前副主席周幸彤以及前常委邓岳君、徐汉光、梁锦威和陈多伟提交资料。五个人拒绝向警方提交资料，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们没有遵从实施细则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成为首宗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刑事审讯的案件，以及首宗拒交国安资料案。其后支联会宣布解散，更被当局剔除公司注册。周幸彤和两名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被控港区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支联会拒交资料案三名被告周幸彤、邓岳君和徐汉光不认罪，经过审讯之后2023年3月被判罪名成立，各判监禁4.5个月，三人不服定罪和判刑，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亦被驳回。案件历经一审败诉和上诉被驳回，不过控方由始至终没有回应支联会是哪个国家或者组织的外国代理人。当中28页的警方调查报告，控方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由，以黑色墨水将其中22页遮盖部分或者是绝大部分的内容，或者以代号称呼相关组织和人士。周幸彤、邓岳君和徐汉光上诉被驳回之后已经服刑完毕，不过他们仍然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案件在星期三开审，由五名本地法官审理，包括首席法官张举能、三名常任法官李仪、霍绍刚、林文翰以及非常任法官陈绍凯，并未有海外非常任法官参与。名单与国安法首宗终极上诉的吕世瑜案相同。 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亲自陈词，他说本案是一宗将简单的法例演变成为复杂怪兽令人不安的案例。他强调各个被告已服的刑期不可追回，现在是着眼处理是他们法律的声誉。周幸彤说，支联会被指控为外国代理人的第一天，当局知道这个不是事实，他是仍然继续起诉。他认为外国代理人不是控罪，而是一种定义，一种攻击。之后支联会再被控涉嫌煽动。周幸彤说，警方指控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时任常委交出资料，而律政司认为只要警务处长合理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就可以定罪。他认为当局不需要理会真相，只是需要指称，目前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警务处长怎样去诠释外国代理人。代表两名前支联会常委邓岳君和徐汉光的资深大状彭耀雄陈词说，外国代理人作为法律的概念，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前并不存在。他认为控方引用实施细则附表5，要求一个人提供国安法实施之前的资料，有违不追诉、无罪推论等原则。彭耀雄又说，控方遮蔽大部分呈堂文件的手法，令到各个被告在受审的时候无法为自己辩护，情况对被告不单只是稍为不利，而是有如是被蒙住双眼，双手被绑在身后，根本无法辩护。一位不透露姓名的法律专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法庭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处理本案控方要求保密的呈堂文件的内容，例如仿效涉及商业机密的案件，控方可以要求辩方律师阅读机密文件内容后不得向外披露，否则会干犯是藐视法庭。而本案控方将绝大部分呈堂文件以黑色墨水是遮盖，完全不给辩方阅读，可能对辩方造成不公。到法庭旁听的前支联会义工雅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说，今次支联会拒交资料案终极上诉，主要争议包括控方是否需要证明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只是需要证明合理地怀疑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就可以。他认为案件可能会影响市民日后与外国人士或者机构交流。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不用合理的疑点，不用有少少的、证明的话，全香港有外幣的户口的、有外國朋友的，都可以由警務處長叫他們交出所有的個人資料啦、帳戶啦，什麼都交齊啦。所以我都是怕香港的自由呢，因為這個國安法呢什麼都沒有齊咯。
雅心又表示，支聯會成立30多年來一直支持中國發展民主，他質疑為什麼會被指控為外國代理人，希望今次拒交資料案終極上訴，以及即將在五月初開審的支聯會國安案，可以還支聯會的清白。
因為一向香港都是國際的城市，外國的朋友來參加的嘛，有些人都同情中國那個民主運動的情況的嘛，所以什麼叫、foreign agent 呢，樣這些我們是不是真的外國的媒體，或者我們是外國的即係左交的團體係愛大中華咧，咁樣即係我都懷疑，所以可能在庭上即係呢一點去澄清啦，咁同埋第日再遲啲年中嗰時再開庭咧，就真係審視下支聯會究竟係咩組織咯。我覺得還支聯會一個公道啦，雖然佢已經被查封咗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在中国，海外名校毕业生曾经是各地选调公务员的优先对象，但最近十年洋学位的含金量不断下降，近期北京和广东等省份的选调更加是相继对海归人士关上大门，这类人士的政治的素质和对中共的忠诚备受质疑，被视为关键因素。而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在上世紀80年代，出國留學被視為改革開放的標誌，當時洋學位的含金量極高，政府公務員體系亦都會優先錄用。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海歸人士依然吃香，但是隨著習近平上台，最近10年回國的留學生日益受到當局歧視。
江泽民时代是曾庆红当组织部长，他是专门。
冯崇义话喺江泽民时代，曾庆红担任组织部长。当时曾庆红专门组织规模非常大嘅轮训培训。李元朝做组织部长嗰阵，继续实行呢种政策，派好多干部出国轮训培训。海外嘅管理经验同埋知识喺嗰阵系非常受到重视。留洋學習受到重視重用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現在政治風向就改變了。在美國華盛頓州留學的中國學生韓宇圖對美國之音說，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只要家裡條件優越的話，畢業後都寧願回國並且選擇進入體制。
家裡的中國條件比較好，不管说他是有
钱还是有权，韩宇图说家里在中国条件比较好的中国留学生，无论是有钱也好或者是有权也好，这样的人最后大多数是会选择留在中国，因为如果留在美国的话，他的环境生活必然会降级，没有人会选择降级自己的生活。这些留学生来到美国上学也都是为了拿回个学历，之所以他们想回去中国进入体制当中，一个原因是家里有钱，他在美国留学回中国之后会想方设法地进入体制去获得权力，而家里本来就有权力的话，肯定就会叫仔女利用海外的学历进入体制去升官，保持他们家族的权力。所謂的選調公務員是指中國各省的組織部每年由高校選調應屆畢業生去到基層工作，作為黨政領導幹部後備人選進行重點培養，他們的待遇和升遷是優於一般招考的公務員。選調生分為普通選調和定向選調，普通選調大多數是分配到鄉鎮和街道等基層單位工作，而定向选调生往往是面向县市机关甚至是省直机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获得选调机会的学生通常是赢在起跑线。
选调的呢，据我了解呢，有的人还要特意的培养，选拔也让你来作为公务员。
谢田
话，
据他了解，被选调的学生会被特意培养，选拔他作为公务员，特意培养他以后做官。人事档案的对待方式是不同的，这个人对中共来讲就是一个种子，共产主义的苗子，这些往往是有背景来源的，或者是有特别关照的，并不是一般考上公务员的平凡人可以得到的。2023年10月，官媒《中国新闻周刊》曾经报道，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山东、四川、河南在内的多个省级行政区对归国留学生开放定向选调。
对红二代来说呢，他们从来就不缺乏这种。
谢田分析话，对于红二代来讲，他们从来就不缺乏从政、经商、发大财的机会。但是中共有时为了营造改革开放、欢迎外资外企、欢迎投资的良好环境，亦都可能需要海归的、在外面受过训练的或者熟悉国外市场的人。疫情过后，经济一直都没有开放到，而美国又展开贸易战，跟这些因素都有关的。时隔一年风向逆转，中国多个省市选调公务员又开始对海归人士关闭大门。综合中国媒体分析，比起公务员考试，选调生的选拔具有更高的政治标准，例如说河南等多个省市对选调生的报考资格明确要求必须符合下列其中一项条件。中共党员又或者是担任过学生干部连续一年以上，或者获得校级以上奖励，又或者大学期间具有参军入伍的经验。按照媒体的讲法，政治素质过硬、事业心和责任感强等标准被放在最前面。谢田话，在中共眼中，海归的留学生是具有潜在威胁的双刃剑。
在中共看来呢，你带来了这些外国的。
谢田话喺中共睇嚟，留学生带嚟外国管理经验、知识嘅同时，往往亦都会带嚟西方嘅思想、理念、做法。呢啲留学生会睇唔惯中共嘅官僚体制同埋党文化，佢哋会多多少少带嚟自由民主嘅思想，嗰啲反对共产主义嘅思想。留学生对中共来讲一直是双刃剑，有一段时间中共可能觉得引入太多的留学生或者带来的危害太大，会影响到政权的时候，就会收紧政策。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说，疫情和白纸运动促使现政权对留学生群体加强警惕。
以前海外的学位是很好的一个敲门砖，学生的父母总会留这个印象。
冯崇义话，以前海外学位是很好的敲门砖，学生的父母会有这种印象，就是攞翻个洋学位对就业升职会有帮助。这些人会叫仔女去留学，原因就是期待他们回国之后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现在想留在外面的人更多，逼不得已才会返回中国。而回到中国之后，就业都会有困难。新冠疫情后，海外的留学生知道中共隐瞒疫情，令到病毒扩散等等的真相。其实留学生是突破中共信息控制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群体。这一点跟中国的信息封锁是形成很大冲突。白纸运动的时候，国内的学生要求海外的留学生在外面支持他们。国内的学生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加剧了留学生群体和政府的对立。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对于任用海归留学生有保留，除了政治因素，亦都有实际的考虑。
在高度国际化的那些城市，像广州啊，
曾伟峰
说，
在广州、上海这些高度国际化
的
城市，可能会想到任用这些拥有外语能力的人才，现在不再任用他们，估计可能是因为当局觉得这些留学生未必是那么好用，效益未必会那么高，对中国的情况也都可能未必那么了解。另一个可能性是，海归人士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们在政府体制里面不一定有所发挥，而他们家庭背景本来就比较好，所以可以出国留学，他们会觉得自己是比较优越，因此在基层做事会有困难。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台湾第二大在野党民众党星期六1月11日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一一一丁姑之集会，号称有150,000的支持者和20多名的国民党立委到场声援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贪受审的柯文哲在1月2日遭到裁定羁押至今。民众党代理主席王国昌在集会上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干预司法。
今天哦，一定勾机最重要的宗旨就是人民对于绿色的威权站出来发出怒吼，要求赖清德还给台湾人民应该有的司法正义。
王国昌说，这次动员意在号召民众向绿色威权发出怒吼，共同要求台湾总统赖清德的政府还给人民应有的司法正义。王国昌说，台湾人民不分党派都应该要团结在一起，站出来要求赖清德不要继续将手伸到司法当中，还他们一个纯正的司法，一个独立的司法。多位民众党的支持者都表达对柯文哲的支持。来自台湾云林的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司法对待柯主席的方式是不公平的，是不公义的。
他认为柯文哲是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说目前台湾司法的天平是向执政党倾斜。来自新竹的吴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说，好像民进党籍的前桃园市长、前台湾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等人涉贪遭到起诉之后都已经交保候审，但柯文哲到现在仍然无法交保。他说他希望民进党用同样的标准去判决其他人，不要是双重标准。 台中市民李小姐说，她亦相信柯文哲的清白，并且呼吁执政的民进党做一个的清廉勤政爱民主的政党。虽然台湾民众党支持者通过街头集会自由表达对柯文哲的坚定支持，但绿营人士质疑民众党是针对侦查中的特定案件，这样聚众施压亦都是难脱妨碍司法公正之嫌。民进党立委钟佳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台湾是民主国家，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合法集会游行的权利，但他有这样的质疑。
民众党的代理党主席过去呢多次啊率众去包围台北地院地检，目的就是针对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的金华城弊案。
他说民众党代理党主席王国昌曾经针对柯文哲的京华城弊案多次率众包围台北地院地检，这个令到外界普遍认为话似乎在度聚众施压，这样是不是会妨碍到司法公正呢？他呼吁台湾民众党应该在集会自由和施压特定的个案之间是拿捏好界线。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李欣瑜在台北报道。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想要削减政府开支，一个名为政府效率部的咨询委员会会领导这个工作。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的报道显示，美国领导人几乎从一开始就试图缩细政府的角色。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亿万富翁商人埃隆·马斯克想要从政府的开支缩减$20,000,000，他将担任政府效率部的联合主管。这个是一个由特朗普提议的总统顾问委员会。这一次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承诺削减政府开支。在南内纳州的卡罗内纳海岸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贾斯丁·沃恩就说，
Presidents have been talking in one way or another about downsizing or reduc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自从这个共和国成立以来，历任总统都在各种方式谈论缩减或者削弱政府的职能。这一切始于19世纪初期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他取消了一些军队和政府职位，一度降低了开支。在1930年代，罗斯福扩大了联邦雇员队伍来应对大萧条，罗斯福的新政雇佣了数百万人，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亦都为穷人提供救济。危机结束之后，这些工作亦都取消。1980年代，雷根总统组成了格雷斯委员会，要求约150名商界领袖寻找消除低效率的方法。汤姆·沙茨是公民反对政府浪费组织的主席，他就说，
President Reagan asked the Grace Commission to look at the government with an eye towards making it work more like a business.
雷根总统要求格雷斯委员会审查政府，令到运作起来更加似一个企业。不过雷根总统图书馆网站就表示，大多数建议，尤其是那些需要国会立法的建议，都从未实施过。不过一些历史学家就说，雷根成功了改变全国的讨论焦点，令到人们更支持联邦政府在解决公共问题里面发挥更少的作用。
It was a fundamental sea change from you know, the previous century really of expansion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society.
跟之前那个世纪的政府在社会中的职能扩大相比，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巨大变化。在1990年代，克林顿总统曾经争取削减近30万个联邦职位，主要透过退休和服务外包的方式。他就说，
Certainly, one of the more significant administrations in terms of reduc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of the modern era.
毫无疑问，这个是现代时期削弱政府职能方面最重要的一届政府。在特朗普的总统第一任期内，他曾经下令冻结联邦招聘和削减其他开支。现在他就希望他的政府效率部完成这项工作。有评论质疑以商业方式管理政府是不是明智。历史学家格莱斯曼是美国历史协会的执行董事，他就说，作为政府，你要为人民负责，你的目标不是盈利，你的目标是提供服务和保卫国家。私营部门存在很多欺诈和浪费，所以就连商人是否发现欺诈和浪费的最佳人选这一点我都不确认。特朗普和马斯克正在使用一种工具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这种工具在过去削减政府开支中是不存在的。沙茨就说， 社交媒體可以帶來更快更全面的反應，國會議員對社交媒體的反應比他們過去對收到老職信件的反應更加多。在很多情況之下，削減開支必須先得到國會的同意。
好了，在收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我們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的粵語節目。